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罗马书。罗马书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上的课呢是第五课，第五课呢是讲到神的愤怒，
课题是神的愤怒。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五课经文呢是第一章的下半段了，
嗯，
也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是的，
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真的是非常重要。
嗯，
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把上一堂课我们学过的内容呢，简单的一两个问题来提一下好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要到罗马传福音的计划一直受到阻拦阻隔，
嗯嗯，
即使这样，他为什么还要去呢？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对，请你想一下。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
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那这是上一堂课我们学过的，保罗与福音，保罗与福音。那么我们可以说罗马书的分段呢，一章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呢是整个罗马书的引言。
嗯，
整个罗马书的引言。素琴，我们不是谈过了吗？保罗他讲到他自己为什么要去罗马，为什么要写罗马书，然后将罗马书的主题提了啊，介绍了，交代了。跟着呢，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开始呢，就是罗马书的本论了，主要的内容了。
是，
前面是引言。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可以说是一个段落，第四章到第八章是一个段落，
嗯嗯，
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段落，
对，
十二章到十五章是一个段落，或者我们分大段的话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十二章到十五章是一段，十六章是最后的一个问安结语了。
嗯，
好了，那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之前，首先呢，我在这要跟听众朋友交代一个这个一章到三章的经文的一个思路，一个方向，
嗯嗯，
让我们能够想得通，
比较清晰一点，能够知道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对，
嗯，
那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将两千年前使徒保罗所写的罗马书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呢拉近，
嗯
嗯，让我们想法呢跟他一致。或者素琴，我可以问一下你呢，
嗯，
也可以问一下听众朋友。
好啊。
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嗯嗯，
在我们讲到上帝，讲到听益友电台、良友电台，鼓励朋友们听的时候呢，常常是有一个难处的。那最叫人远离耶稣基督、远离上帝的是什么？
嗯，最叫我们
当然很多原因了，对不对？
耶稣基督的，我相信，应该是就是说我们人看不到自己需要耶稣吧。
是啊，就是这个，
嗯，
我们需要耶稣却
看不到，
不知道需要耶稣，这是传福音最大的一个难处。
嗯，所以从这句话呢，让我想起一节圣经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耶稣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健康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嗯，
那我来呢，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是，咱们那个圣经他用康健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健康的意思哈，
嗯嗯。
那我们有病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自己怕的，就是医生最怕的，
嗯，
就是有病的人他不承认自己有病，
嗯，
就是说你这样下去
不认为我需要到医院去医病，
比如说我们讲吸烟吧，你吸烟会得气管啊、肺啊有关的疾病，但是他本身说我吸烟不要紧的，我觉得挺好的啊，我 不需要吃药，我不需要戒烟呢，这是最危险的。
是的，
这是最危险的。那在耶稣的时代呢，法利赛人就有这样的情况。法利赛人他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们以为啊自己是啊做得不错了，
自己是义人，自己是一个好的人，所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
是，他们以为自己没有问题。所以呢，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比一般的税吏啊、妓女啊一些社会上真正是有问题的人呢来得更严重。那什么样的人能够找医生？就是
承认自己是
有病的，
有病的。所以呢，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呢，而且我们知道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解决罪恶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来寻找耶稣的拯救。
那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医生是医治病人呢，就是根据刚才素琴你讲的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是，
耶稣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了，那医生是医治病人的，接着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是讲病人的问题，对不对？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
那现在是讲医生的问题。
医生了，最坏的医生是他默默地承认病人对自己所犯的病的错误看法。
哎，你再仔细的讲一遍，给我们听众朋友听。
你现在是一个病人啊，你说哎，我没有病啊，我只是咳嗽两声，比方说我们说肺病。我每天吸烟的，有调查说咱们中国人现在一天男人呢吸15根烟，这么严重。
很严重。
40多年前是一天一根。好，有人是一天吸30支40支烟，他说我不要紧啊，我这样长下去我身体还是会健康。那医生的立场来看呢，以医生的立场来看，医生接纳他的看法，
也就是说
接纳病人的看法，
不指责他现在问题在哪里。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最不负责任的医生是默认病人对自己疾病的错误看法。
对对，
把它运用到我们今天传福音了，查考罗马书也好，讲救恩也好，基督徒的任务是以圣经的道理，以祷告的态度，谦卑的态度，把今天我们世人在神面前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叫人呢能够接受这样的真实情况的一个诊断。不然的话呢，今天世人是不会对福音做出任何的回应的。
是的，
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谦卑，要以智慧的话好好讲，不是要指责他，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听了的人内心呢会有一种矛盾，一种刺激，使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了，这个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使徒保罗要交代的。他一开头将人的罪指出来了，他是很认真的，很诚恳的，很坦白的，将人的问题讲出来。因为你讲救恩呢，不能够越过人今天实际的情况的问题。
是啊，
所以这罗马书头三章呢，他的主要的意思，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讲出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都需要救恩。那人人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
是
在神的审判之下。这个在有的时候呢，你看到一个人突然间这样讲呢，是很不礼貌的，这是很难接受的。不过现实是呢，人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在神的审判之下。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那现在好不好，我们把这段经文呢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分段。
不过素琴呢，我在分析之前呢，我还是要交代一下，那保罗呢他就将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分类。因为你讲世人都是罪人，这个大家没有办法接纳，所以呢他先讲到这个良善，或者是讲到对神有认识的人他们的这个错误。他先讲到人，你对神知道哪一些，你对神是有一些认识，然后指出他的错误。另外呢，他还把这些有罪的人呢分成三类，就是第一类呢，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第一类是我们要所看的。第二类呢，就是二章一节到十六节针对伦理道德高尚的人们。也就是 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
外邦人，对。
那这个跟咱们中国人有关系了，因为中国人有优秀的文化传统。
嗯，
这些人他们的优点是什么？但是同时他们又有这个问题。
嗯，
他要把问题指出。第三方面呢，就是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针对犹太人，他们有宗教传统、有旧约传统、有律法的这种夸耀的这种情况。
他们夸越神的律法，但是呢却不遵行。
嗯，那最后呢，就是三章九节到二十节，使徒保罗做一个结论，针对全人类，针对全人类。那在这里我做经文分析之前，一定要指出的就是一章十七节和三章二十一节是几乎相同的两节经文。
嗯，
一章十七节、三章二十一节讲到什么？讲的就是神的义已经显明了。
嗯，
一章十七节讲神的义已经显明了，三章二十一节也是讲神的义已经显明了。那在这两节之间呢？一章十七跟三章二十一之间的插进来的这大段呢，就是要讲明世人的不义，我们需要福音，神的怒、神的愤怒的彰显。我这样讲是不是很清楚了？
很清楚。然后呢，保罗他接下来在三章以后呢，他就慢慢的在那里说明一些称义的道理。
好，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一个经文的思路。那今天的经文呢，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呢，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看。
嗯，第一个段落呢是神的愤怒的显明，经文是一章十八节，十八节就是神的愤怒的显明。第二呢，第二个段落是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神的愤怒的基础，神愤怒的基础。
这基础就讲到人已经知道神的事情。
嗯，
人可以知道，而且人已经知道有关神的事情，那这就是神愤怒的基础。你知道神，你知道上帝的存在，你的良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认识，那所以呢，神的愤怒就更加要临到你了。
嗯，第三段呢是讲到神的愤怒的原因，神愤怒有原因的，经文是在一章二十一节，
就是人知道神却不荣耀神。却不荣耀神，
这是神愤怒的原因。第四呢，是讲到神的愤怒显明的结果。
神愤怒显明的结果，
经文是在一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
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很可怕。他任凭人犯罪。
嗯，
听众朋友，你要听清楚，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讲到神任凭人犯罪，而不是。神愤怒的结果呢，他什么打雷呀、地震呐、有天灾人祸来警告我们，不是，他任凭人犯罪，对，是人祸，不是天灾，他是以人祸来使你看到人失去了管制，失去了神的干涉，神不理你的时候，你认为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战争也好啊，从个人私人之间的相处的一些欺骗的一些矛盾也好，神任凭你。因此很多人说，有上帝吗？有上帝他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嗯，
会让战争发生，会让不义的事情发生。
对，
他的这个问题正证明了是有上帝的，因为神任凭人犯罪。
嗯，这也是神愤怒显明的结果。
这四方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看的。首先呢，是神愤怒的显明，一章十八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讲到神的愤怒，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愤怒？
好，一章十八节讲到神愤怒的显明，在神愤怒的显明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神的愤怒。
嗯，
刚才讲了，神的愤怒是不是打雷？是不是地震？是不是龙卷风？是不是什么洪水呢？
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的想法，
是一个很、这个很浅的想法哈。
嗯，神的愤怒其实跟我们人的愤怒是不同的，对
不
对？不
一样，神的愤怒呢是以圣洁和公义为基础的。
嗯嗯，
而人的愤怒呢，常常有自私的成分，
嗯、
常常有自己疲倦的成分。
对，
心急啊，疲倦以后呢？会发怒，这是人的情况。
嗯，
但是神呢，是以圣洁和公义为基础的。咱们常听到信徒讲神的怒气，
嗯，
那以为神也会发脾气，好像情绪不稳的，这是一个误导，这是不对的。
嗯，
以为我们的神呢是情绪不稳定的，这是不对的。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是有怜悯的，而且讲到神有怜悯的时候，他说
不轻易发怒，
神不轻易发怒，跟着又说神有丰盛的慈爱。
对，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
神有丰盛的慈爱，这真的是
非常慈善的一位神，
真的是很令我们感动。你想到神的愤怒，很多人说我得罪神了，神
让我发怒，有那种惧怕的感
觉，不是那样。我们的神他是有怜悯
的，
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那个约拿书的约拿，他都知道这件事情。约拿的脾气很大，我们读过圣经知道，那是约拿书四章二节，他说我都知道你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那神为什么发怒呢？是基于他的圣洁跟他的公义，不是他的心情不好，不是。而且他的愤怒是有一个方向的，我们看完罗马书我们会知道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了，神的愤怒是这样，那神向谁发怒呢？刚才我们就读了，
到底神向谁来发怒呢？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向一切不谦不义的人，也就是阻挡真理的人，是不是？
对呀、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阻挡真理的人，神就会向他们发怒。
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呀、阻挡什么真理？对吧？我们讲阻挡真理，神说向使徒保罗说向阻挡真理的人发怒，是不是？那阻挡什么真理？
你是说
不准人读圣经吗？神向他发怒吗？
阻挡神的真理，我相信是有关于神的事情吧。
事情你讲的对，我们解释圣经就是从经文本身以经解经来找他的答案。不能够断章取义，不能够说不准许听福音广播，所以呢这就是阻挡真理。
对对对，
本段经文我们研究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呢，上下文一看，当然我们在生活里面知道阻止人读圣经，阻止人听福音广播，这都是一种阻挡，阻挡真理，阻止人做好事，这都是阻挡真理。但是我们现在在解释圣经的时候，看一章十八节，阻挡什么真理啊？阻挡什么事情呢？答案就是苏青刚才讲的有关神的事。
罗马书，也是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
那么十九节到二十节好不好？苏青你帮我们读一下。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够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呢，十九节和二十节。那这两节经文在神学上呢，称为普遍启示，也叫一般启示。那为什么讲普遍启示、一般启示呢？一讲一般启示跟普遍启示，它就是一个跟另外一种启示是相对的，对不对，苏青？
对。
一讲一般的话，还会有什么？跟什么是相反的？
一般呢、这跟那个特殊有关系。
对，特别的、一般的。
相反吗？
对。那普遍的呢？就跟不普遍的，对不
对,
对,
对，
不普遍的。那什么是不普遍的启示？什么是特别的启示？圣经。圣经是特别的启示，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对吧？但是普遍启示呢，是人人都知道的。什么是启示？我们讲启示中文话，启就是打开嘛，对吧？
对，
什么什么
就是让你知道吧，
对吧？写信的时候，某某先生启，某某女士启，
就是把那封信打开看里面写什么。
对，是呢，就是显示，启示就显示，就神将真理启示给我们。那普遍的启示、一般的启示是刚才你所念的，借着所造之物叫我们知道神呢、对吧？很清楚，上面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上帝的事情有人不能知道的，那是自然的。但是人所能知道的上帝的事情呢，原显明在哪里啊？基督徒心里吗？牧师心里吗？不是，原显明在哪里？
原显在我们人心里面。
对，你看到了吗？一章十九节，原显明在人心里。为什么呢？为什么？上一堂课我们讲了，读罗马书你要思想原因结果呀。
因为是神把他自己已经显明出来。
神将他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人生下来就知道上帝啊。为什么？二十节又证明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 可以知道吗？
明明可知的，
是明明可知的。
嗯，
是不是眼能够见到的？
我们眼不能看见，
眼不能看见。
但是呢，但是他说，我们可以借手神所创造之物呢，可以让我们知道，而且呢，无可推诿。
这叫普遍的启示。你看，学物理化学、学数学、学生物，你看到大自然的奥秘之后呢，知道有一位原始的创造者。
嗯嗯，
这是一种普遍性啊，人人都知道神的存在。
嗯。
良性上知道，史图德牧师他在罗马书的解释里面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布道会，我向不信耶稣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有一个把握，就是他们的良心都是站在我这一边。
嗯嗯，
可能是他们的理性、教育背景，还有一些私心跟我作对，但是呢，他的良心是站在我这边。我呢站在圣经这边的话呢，大家的良心都站在神
圣经这一边，
因为人的良心已经显明了神存在的那个功能。
嗯，
所以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在这方面是很宝贵的，普遍的，而且是持续的，而且是自然的。好了，神向谁显明他的愤怒呢？是向阻挡真理的人。他们阻挡了什么真理呢？阻挡了刚才苏琴你所念的明明知道神，明明知道神的这个真理。好，我们再问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了，神的愤怒怎么样显明？怎么样显明？这个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对不对？
对，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那苏琴，我想问，我讲到现在已经大约二十分钟了，
嗯，
是不是很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可以代替听众朋友问我，那我会继续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将它讲得简单清晰。
嗯，原则上我们听得都很清楚了。那希望广亮能够继续的把神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他的愤怒呢？再进一步的向我们解释一下。
好。神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他的愤怒呢？一般讲有三方面。第一，神将来显明，对吧？
嗯，
圣经经文很多这方面，神将来显明，神显露显明他震怒的时候，这圣经经文很多。
也就是讲到审判的日子，是不是？圣经有跟我们讲过，将来审判的日子呢，会显明神的震怒。
对，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那里说，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是有将来的愤怒，这是将来。第二方面呢，是今天很少人想到的，就是在今天透过政府跟法治单位显明。
那有没有这样方这一方面的经文可以帮助？
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就讲到，政府啊，也是在神的心意之下，神所设立的，神容许才有今天的政府。
嗯嗯嗯，
有了政府，我们国家才能上轨道啊。
嗯，
你犯罪啊，你犯了罪，国家法治单位要制裁你啊，这是一个显明神愤怒制裁你。有的人甚至被判重刑啊，还有死刑，对不对？
是，
这是一件坏的事情啊，死刑。
对，
显明神的愤怒是透过什么呢？透过政府机关法治单位的显明，
是可以参考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嗯，
对。还有呢，就在今天，透过任意，神让你任凭，神任凭你放纵罪恶。
嗯，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神不管你，让你觉得你自由。
嗯，所以我们从罗马书一章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这三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三次的提到任凭人们犯罪。
对了，当我们讲到罗马书一章下半段最可怕的经文，就是素琴刚才讲的罗马书一章二四、二六、二八。这三节经文，因为这三节经文讲到人的罪的时候呢，都提到任凭这两个字。
嗯，
我来将这三节经文读出来。二十四节，所以上帝任凭他们撑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污自己的身体。然后二六节，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然后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这很有意思的字啊！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三次提到任凭、任凭、任凭，是神显明他愤怒的一个方法，就是今天显明他的愤怒。
嗯，
第一个任凭呢，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在 知道神。诶，素琴呢，我们仔细看一下，21节、25节、28节都提到他们知道神呢。
对，
21节呢，
特别是28节吧，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讲的故意不认识神嘛。对
呀、
啊、
21节的那里讲他们虽然知道神，25节那里讲的神的真实。所以呢、上面这三节经文都是故意蒙着良心，而且产生另外一个偏差的方向是什么你知道吗？拜偶像啊。
嗯，
你看经文的意思里面有拜偶像。神愤怒的回应是任凭他们行误会的事，任凭他们行不合理的事，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那么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明知故犯，变本加厉。
这就是神愤怒显明的一个方法。
嗯，
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这是最后一节讲的，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最后一句话很可怕，
还喜欢别人去行。
就是，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素琴，真的我们讲平心静气，我们不讲我们学过的理论啊，什么有神论无神论，不讲那些，我们就讲两千年前的一本书，罗马书一章下半段，从十八节看到三十二节，静静的看，你会不会觉得要有一个新的励志要面对你的人生呢？
当然了，要立定心志，好好的去认识这位神，好好的敬拜这位神，再不要惹神生气了。
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今天这30分钟的罗马书吧。
好，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能够在今后查考罗马书。30堂课的罗马书还剩下25堂课，求神你的灵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也帮助孩子跟素琴能够好好的讲罗马书讲解的清楚明白，让我们看到人心的败坏，
是的，
更让我们看到神愤怒的彰显是这么可怕。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及时的回转，让我们安静的听内心的声音，也让我们仔细的研究观察着周围大自然，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您能力，您神性的彰显。神啊，求你怜悯我们，引导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那下一堂课是罗马书
第六课了，
请听众朋友把罗马书第二章呢，在上课之前多读几遍，多读几遍。
对，当你多读预备的时候呢，你听第六课的时候就比较会容易明白的。那在这一课里面呢，有三个问题是让我们去思考的。第一个就讲到神的愤怒有哪三种显明的方式。第二问题是神的存在是不是很容易就知道的呢？第三个问题，道德的腐败是否显明了神的愤怒呢？
好，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五课，周广亮、周素琴就为你播送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大大的使用你，祝福您，再会。
再会。